我们已经把十诫的前面四条我们把它读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继续读生命记第五章，我们要从十六节开始读。十六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十七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二十一节，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储备、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看来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求你今天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我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回帐篷去吧，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遵照，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那么我们在读生命记第五章，我们应该你自己回去啊，要和出埃及记二十章比较，因为出埃及记二十章也是神把十条诫命告诉以色列人，告诉以色列人。那么我在讲义上稍微写了一点，就是说二十章里头没有说的，现在在生命记第五章有说的。那么这十条诫就是十条诫命，诫命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就是命令，就是命令。如果加上十条，那就是十条诫命了，就是写在两块石板上的，这个叫十条命令啊，也现在叫做诫命啊，中文翻译成诫命，原文就是 commandment， 就是命令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看见前面加了十条命令，那就是指着神写在石板上的这十条的命令，如果没有加上十条两个字在前面，那就是神其他的命令，神所有的命令啊，所有的命令，中文都把它翻成诫命，实际上那就是命令。那么现在十六条就是要孝敬父母，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是一条是带着应许的诫命，应许的诫命就是你要长寿，你就要孝敬父母，你孝敬父母你就长寿，这是一个带着应许的命令。所以我们遵照这一条命令，那你就是能够在神所赐给你的地上长寿，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活的年龄要大，这是第十六条。那么从十六条开始一直到二十一条，十六条是十六节是说到诫命的第五条，是诫命的第五条。 因为前面已经有四条了，第一条是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是不可以做偶像，第三条不可以妄称神的名，第四条是守安息日，这前面就是四条。所以第十六节就是第五条诫命，十七节不可杀人是第六条诫命，十八节不可奸淫是第七条诫命，十九节不可偷盗是第八条诫命，第八条诫命。第二十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是第九条诫命，第二十一节不可贪恋人的什么东西人妻子房屋田产，这就是第十条诫命。所以这里一共是十条。那么在这十条里面，我们看见从十六条到二十一条是对人，全部都是对人，从对父母开始一直对人。所以对人的圣经里告诉我们叫做律例啊，我们上次说过叫做律例，对神的就叫典章。所以圣经里头旧约常常把诫命、十条诫命、律例、典章三个提在一起啊，三个提在一起。十条诫命是整个律法的纲要，纲要，其他很多的律法都是要从这十条里面一条一条要增加起来，把它说清楚和神的要求。那么前面四条从第一条到第三条是对神的要求，就是随入神的我们怎么应该对神。那么这前面三条如果违反了是道德的问题，是对神的道德。不可有别的神，如果你有别的神了，那是对神的道德的问题了。第二条不可以做偶像，你做了偶像也是道德的问题，对神的道德，不只是违反神的命令，是你不敬畏神，这是道德的问题。第三条不可妄称神的名，你妄称了也是道德的问题。唯有第四条守安息日不是道德的问题。第四条是代表什么？是代表神，守安息日是神的命令，你违反了神的命令，那不是道德的问题啊，只有安息日不是道德的问题，那是神命令的问题。所以十条诫里面除了第四条是神的命令，其他的九条都是道德的问题，道德的问题，对人的道德的问题，你杀人是一个道德问题，你妄称神的名是道德的问题，对神的道德问题。十条命令里面九条都涉及到道德，只有一条守安息日不是道德的问题，是神的命令要我们去遵守。因此我们知道在新约的里面主耶稣来了，就把第四条改变了。怎么改变？就不要守安息日了。主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新约我们不守安息日了啊，不守安息日。因为这一条只是神的命令，不是道德，道德的是一点不能违反。但是神为什么把这一条取消呢？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十二章的时候已经说过，就是因为神是用守安息日和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约，你们如果守安息日就是神的儿子民，不守安息日就不是神的子民。所以当以色列人弃绝主耶稣的时候，这一条诫命就不要了。那也就是说十条诫命里面有一条神不要了，意思说这一条可以改变了。主耶稣在地上，上一次我们讲了一个，就是什么叫做安息呢？就是主耶稣说把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就有安息。希伯来书里头呢就告诉我们有另外一个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不再是这一个了。主耶稣说他也是安息日的主， 所以安息日原来规定的那些都不要了啊，都不要了。意思就是说，神和以色列人中间的这个约现在被以色列人破坏了，停止了。也就是说，福音或者神的恩典现在就转向外邦人，转向外邦人，因为以色列人弃绝主耶稣，所以转向外邦人。因此诫命里面九条是不能动的，只有第四条可以动，就是说安息日。我们看见保罗也在那里说，不要因为你们守日子守节气就要人论断你，因为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就是基督啊，这是格罗西书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新约里面恩典时代，我们安息日是不要守了。那么其他的九条应不应该守，现在是这个问题了啊，应不应该守。好了，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请我们读第八章，第九节，我们从第八节读起，好不好？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第八章，从第八节读起。如果还要多读一点，从第七节也可以。第七节，那前月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月了。乃是前面那个月啊，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月，和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月，这个月有瑕疵。第八节，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既说新月，就以前月为旧了，那渐旧渐衰的就别快归无有了。那这里告诉我们，新月恩典时代这个律法是写在心上的，不是写在两块石板上，所以把我的律法怎么样写在他们的心板上，这是新约。所以在新约恩典时代，我们不在外面守一条一条的去守它，因为我们守也是不好。但是新约是神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把圣灵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心里面就有神的律法。不要人来教导我们，你要守十条诫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不要，因为我里面那个生命自然而然的要我做的，要我去行，要我去做，而且做的要比十条诫命文字上的还要好，要超过这一个。那么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那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那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第二十一节讲听吩咐古人的话说，那就是十条诫命，不可杀人。这是今天在新约时代，主耶稣不是说不可杀人，不可向什么弟兄动怒， 发脾气都不可以，那是今天幸运时代。那么我们来看杀人是你外面有一个行为，不可动怒，那是你里面的怒气不应该有了，不应该有了，是里面了。所以这个律法现在是在我们里面，不是写在外面。在旧约按照神的律法，你向弟兄动怒没有违反，没有违反律法，但是如果你杀了人就违反了律法了。所以今天在新约恩典时代，神的要求比十条诫更高了，要不到里头去了。所以刚刚我们在读希伯来书就说前约是有瑕疵，所以今天是里面的问题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守十条诫了，就是守摩西的律法。今天我们不是的，今天我们里面因为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神的性情在里头，所以就是很高了。今天的要求比旧约的要求更高。但是我们绝不废掉律法，主耶稣说我来也不是要废掉律法，主耶稣说乃是要成全。这个我们讲过，请我们还是读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成全后面一个，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里有两个成全，第一个成全就是要被它完善，要使它完善更好。第一个成全在原文就是完善，第二个成全就是要施行，就是要施行。第一个完善，怎么主耶稣来不要把律法废掉，而是律法要完善。有的人说可以把它提高，什么叫完善？那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不可向弟兄动怒，这就是更完善了。原来是不可杀人，现在是不可动怒，这就完善了。后面就说都要施行，今天在基督徒的身上所有律法的都要施行，不过这个施行不是外面我们去守，那是里面的生命带我们都要把它活出来，而且活得比原来旧约的时代还要高，还要高。好，我想这里就是我们把这个律法就是十条诫命我们把它读完了。那么十条诫命开始是在西乃山，神是对以色列人的第一代讲的。当时第一代人看见在山上有火焰，有密云，有黑暗，有雷声，又听见神说话，他们都很害怕。他们就要求摩西，哎呀，我们不能再听神的话，看了我们都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人要见神的面就是审判，就是烈火，他们害怕。他们就要求摩西啊，我们不听了，你帮我们听，听了以后你把神的话带给我们讲，因为我们见了神的面我们很害怕。后来神知道了，神就告诉摩西说，好，你喊他们都会帐篷去，只是要他们有这些心。他们怎么讲呢？我们都愿意听神的话，我们愿意按照神所说的话去做。你看第二十七节，申命记第五章二十七节，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你看到没有，他们就要听从遵行，这个心当然是好的，是好的。所以后面神就讲了， 第二十八节，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本新话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听见神的话，要听从，要遵行。第二十九节，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以色列人这个心是好的，因为他们愿意听神的吩咐，遵守神的话，但是他们缺少了一个知识，他们不认识他们的肉体，就是心是愿意遵行，但是肉体却遵行不来，遵行不来。所以他在这里讲，我们就听从遵行。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那里还是说，凡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要遵行。就像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说了谎话了，你都不平安了，就下了一个决心了，从明天起我不说谎话了。你看大家不知道，他这个肉体啊，用靠自己立志行善是不行的啊，就是这样。那么在新约里面，神的恩典来了，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了，我们就能够认识我们的肉体。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失败了以后怎么办？犯罪了怎么办？发了脾气怎么办？不是说我要定义立个字，从明天起我不发脾气了，不是的。一个真正懂得认识自己肉体的人，那是先回到神面前去祷告，神啊，我的肉体就是容易失败的，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如果你不救我，我还会失败，我就不敢讲话，明天不发脾气了，不可能的。那么只有求你救我，让你的生命活出来，让圣灵在我身上做工，使我能够听你的话。好了，这是新约和旧约不同。这是在旧约，以色列人因为要守神的诫命，神就让他们去守吧，所以他们守了这么多年，最后他都守不好。因此神就说要把他的律法摆在心里面，而不是要他们守外面的律法。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不守外面的律法，但是这些律法都应该在我们身上活出来，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律法，心里面的律法。好，我想我们第五章生命记就是说到第十条诫命，那么我们就把它读完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读第六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导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你看见没有，这里就是诫命律例典章啊，是三样在一起。诫命是一个总纲，律法的总纲，然后里面就要分成律例和典章。第二节，好像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那意思，那么我们知道第六章啊就是接着第五章的，摩西在那里讲，所以第六章的第一节实际上就应该是第五章的三十四节，它是连续下来的。在圣经里头原来不分章节，是我们后来的人把它分出来的。所以你看第六章第一节就是上面我们说的，就是耶和华吩咐你们的诫命你的典章，就是第五章的这些你们要遵行。以后你们到了迦南地流来与蜜之地，到那个地方去了，你们如果遵行神的话，你就可以享福，人数也可以增多，因为这是神给他们祖先所应许他们的。现在我们读第四节第六章的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 骑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带着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一段圣经第四节，他再讲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那这个就是诫命的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他是独一的主。因为说到他是独一的主，诫命的第一条，他在解释的时候第五节他就讲，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里有三个尽，第一个是尽心，第二个尽性，性这个字在原文不是性，是魂，魂。第三个精力，那就是力量啊，力量。因为这个缘故，他说到尽心尽性尽力，所以现在我们要把这三个字和弟兄姊妹交通。第一个我们要谈要交通的，就是我们人是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有灵有魂有体。那么我们请读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里第七节讲，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尘土造我们这个人，就是我的身体。然后神就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这是神所吹的一口气，这就变成我们人的灵了。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原文不是有灵的活人，原文是活的魂。我们中文翻译掉了，原文是活的魂，这个要在大悲的翻译里面就比较准确。一般的圣经都把它翻成有灵的 活人，有的就翻成有生命的人，这是不对的。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到八第七节就已经讲了，亚当这一个人就有灵魂体三个部分，灵魂体三个部分。然后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新约第二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能保守。那这里就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有灵有魂有身体三个部分。那么现在我们要提到魂的功用，因为我们平常都讲魂有三个功用，一个是思想，一个感情，一个是意志。那么我们先说思想，请我们读一书圣经，就是旧约的耶利米哀歌，就是耶利米后面一卷书叫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节，第三章二十节，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这个心原文不是心，是魂，这个字原文不是心，是魂，就是我的魂想念这些，就是我的魂里面有一个功用是思想，因为我想嘛，是思想。 啊，这个讲义上我们都写了啊。那么这里就圣经里不止这一处，很多地方就说了我们魂有一个功用，就是思想。第二个我们说魂还有一个功用，就是感情。请问读马太福音26章，38节，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我心里甚是忧伤，原文不是心字，是魂字，就是他魂里面忧伤，那就是感情了，有感情了。第三处，请我们读《以弗所书》6章6节。以弗所书6章6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喜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心字是魂字，魂里面要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就是定义了。我定义要遵行神的旨意，我魂里面可以定义的，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就举这三处，其他还有很多。那么从这里看，我们看见我们魂有三个功用，就是思想、感情、意志。现在我们要讲灵的功用，灵也有三方面的功用。第一个灵的功用就是能够敬拜神，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4章。23节到24节，约翰福音4章23到24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心灵原文没有心字，只有灵字，就是用灵来敬拜神。所以我们人的灵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是要敬拜神，懂得敬拜。我们灵里面还有一个功用，就是直觉的功用。那请我们读马可福音2章。8节，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的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耶稣心中那个心字是灵，耶稣在灵里面就知道，他们虽然没有说话，他们在那里议论，他就知道了。所以灵里面有一个感觉，能够直接知道神的旨意，这是神要主耶稣能够知道这些人灵里，这些人心里面在想什么，在议论什么。虽然没有说话，但是他知道。那么我们要看，在圣经里面，比方在《使徒行传》13章，或者我们读《使徒行传》13章，请我们读《使徒行传》13章。1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找到他们去了。这个圣灵说，怎么知道圣灵说啊？那就是灵里面有一个知觉， 圣经说不是说在他们耳朵里头，不是他们五个人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有个声音说，没有，就是圣灵说。他怎么知道圣灵说？就是灵里面有这个感觉，就叫直觉，直接知道圣灵的意思。神的意思是说到我们灵里面能够直接知道。或者我们再读一处，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16章，第6节，使徒行传16章的第6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匹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你看这里有个接圣灵禁止，耶稣的灵又不许，他们怎么知道？这里有没有说圣灵说话不许他？那是里面的感觉了，这个我们叫直觉，圣灵禁止他。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当你做错一件事情你都不平安了，圣灵责备你，那是里面的这个感觉，这个我们叫做直觉。直觉这个是从灵里面有这个直觉的功用，好，灵里面有这个直觉的功用。另外灵里面，我们人的灵里面还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良心的功用，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0章，第2节，第2节，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我们怎么知道我有里面平安呢、啊、我的罪被赦免了？是灵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那就是良心。那么大卫在诗篇51篇他认罪的祷告里头，他是说过拯救灵性痛悔的人，那是灵里面悔改，那是良心的功用啊，灵里面悔改，良心的功用。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讲，有灵里面有三个功用，魂里面也有三个功用。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要尽心尽魂尽力，尽力我们知道就是尽我身体的力量，我身体能够做的，尽魂就是尽我的思想感情意志。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尽心，那么圣经里说的心是指着什么讲呢？那么现在我们要读几处的圣经来看心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讲义的倒数第3行，心有魂的功用，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16章，22节，慢慢哈，22节，这一节圣经我们可能把它写错了，等一等我们来查这个心就喜乐好不好？现在我们说心里的意念，请读使徒行传的8章22节， 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这里是说心里的意念得到赦免，那就是说心里面也有一个思想的功用，它是一个意念。底下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他们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理刚硬。这就是心理刚硬，就是指到他的意志，心理刚硬。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心里面有思想、感情、意志三方面的功用，和魂里面的功用一样。但是为什么不说魂，这里要说心呢？经常要说心呢，因为心里面还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那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所以这里说到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心，下面就是说到无愧的良心。心清洁了，你的良心就没有亏欠了。那么希伯来书，请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筛去。这里就是我们心里面天良，天良这个字在原文是良心，天良这个字原文是良心。那就说明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功用是良心了。因此圣经里头说到心的时候，除了包括了我们有魂里面的三个功用以外，还要包括一个，就是良心。而且良心我们刚刚讲的是灵里面的功用，良心是灵里面的功用。所以平常我们说到良心，我们说到心，一般都只说良心来讲啊，一般都只说良心来讲。我们平常说心，就是只说良心来讲。 尽心尽力，它的重点，尽心的重点就是尽我的灵，我灵里面又有良心的功能，尽我的灵，尽心就是尽灵。第二个就是尽魂，尽我的思想感情意识。第三个就是尽力，就是尽我身体应该做的，我的身体应该去做的。所以到第六章生命记的第六章，第五节，生命记的第六章第五节，你要尽心，应该是说灵里面的良心，尽性就是魂，思想感情意识尽魂，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要记在心上，心里头也包括魂的功用，思想感情意志和良心，你不要得罪神。第七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个谈论就是身体的力量，包括我魂灵魂体尽心尽魂尽力，那么我们就要用这个来教训我的儿女，不管在家里也好，行在路上也好，躺下也好，起来也好，都要谈论。这是要以色列人守住的，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守住这一个，没有。所以今天基督徒是应该守住这一个，守住这一个。对，等到底下要用了。那么基督徒怎么来守住这一个呢？这里说到谈论，这个很重要，就是当基督徒遇见基督徒，我们谈什么东西？这里说的要谈神的话，要谈十条诫，要谈律法，这是要谈的吗？不但是这样，坐在家里要谈啊，坐在家里要谈，就是一家人你在一起的时候要谈，丈夫和妻子在一起要谈，在家里要谈了、行在路上，两个在路上走路也要谈，要谈神的话，神的律法。躺下你睡觉也要谈，起来也要谈，那就是看我们今天谈多少了，好不好？谈多少，谈神的话，谈多少。第八节，也要系在你的手上做记号，手上还要带着。那么以色列人啊，真的是手上要带一个东西，但是我们今天不要在手上带。今天这个意思，带在手上的意思就是说，我手的行动是用神的话来指导我，那就是我手的行动，我做任何一个事情，嘴巴要说神的话，手要做神的事情。带着额上为经文，以色列人的确是要带着额上，写在贴在额上，但是今天我们不是，今天我们说的额应该是说我的思想，应该想神的话啊，思念神的话。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定你的城门上。以色列人他们的确要这样做。那么我们今天也有，我们今天在家里也挂一个耶稣，就是基督是我家之主。好，感谢主。但是呢，挂可以挂，但是基督能不能够做我们家的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有一次有一对夫妻，他们有两个孩子，我们在交通。那么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家里有几个人？我到他家里去啊。他说我们家里有四个人，父亲、母亲，就是两夫妻了，两个孩子。我说按理说你家里应该有五个人，为什么？我说你墙上还挂了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对不对？你千万不能忘记了。所以我们常常在家里是把基督忘记了，实际的我们家里只有五个人。所以那个丈夫出去回来，总是想到我的太太喜欢吃什么，我给她买一点，想到我的孩子喜欢吃什么，买一点。他没有想到主喜欢什么，因为把他搞忘记了啊。 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以色列人是天天要谈论，要挂在手上，戴在耳上，还写在 墙上啊，城门上啊，写在家里门框上。但是今天我们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着重外面的这一些。如果你只有外面没有里面，也就完了啊。今天我们的律法是在我们里面，感谢神。现在我们请读第十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并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错成的水井，非你所错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围炉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只做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位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这一段也是说到十条诫的前面三条，不可能有别的神啊，他这里解释。所以特别是到了迦南地以后，神什么都给你预备好了，你就富足也满足了，就把神忘记了，就去随从别的神了。这里就警告他们啊，警告他们。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这个大陆有些传道人到国外来了以后，过来以后开始他们不习惯，为什么？他们觉得国外的这些人啊，生活又享受，房子也住得好，吃什么都很好，穿什么都很舒服，平常啊就是礼拜做礼拜去聚聚会，没有什么追求，还不如在国内。国内你看他现在很穷啊，有很多难处啊，他反而很追求神啊。所以一个人生活优越啊，常常会把神忘记啊，神忘记。好，所以他就告诉以色列人不能把神忘记了而去拜别的神。那么这里从十节起就是讲到神的恩典，要进迦南地去，那些东西，那个房子也好，水井也好，各种美物也好，不是你自己得到的，是神的。那么这里实际上是说到什么问题呢？那么我们看见葡萄园、橄榄园，葡萄啊是做酒的，葡萄是做酒的。四世纪第九章告诉我们，酒是使人喜乐啊，是使人喜乐，是神和人都喜乐。这是神给他们预备的葡萄园，就是到了迦南地已经喜乐了。这里说的橄榄园，橄榄是做油的，四世纪第九章是说橄榄是油，以色列人是用橄榄做油，就是橄榄油。橄榄油是代表圣灵，油都是代表圣灵。所以到了迦南地，那是喜乐的地方，神一切都预备好了，那里还有圣灵，预表圣灵和我们同在。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什么叫做我们的迦南地呢？我们的迦南地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赐给我们的。那请我们读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这个属灵的福气就是指着迦南地来讲，今天我们的迦南地就是各种属灵的福气。 在这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我们有一个基业，这个基业是属灵的基业，属灵的基业是赐给我们，这个基业是要把我们带到圣洁里面去啊，也就是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了，圣灵所结的果子，那就是加拉太书啊，请我们从前面翻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原文不是仁，没有仁字，就是爱、喜乐、和平，就是平安。加拉太书前面第五章二十二节，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是圣灵结的果子，也就是属灵的福气，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基业。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区，要享受喜乐，他们有葡萄园，要享受圣灵，那是橄榄园了啊，油了，给他们油了。那么今天我们所得到的迦南地，那就是我们里面的神给我们的基业，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好，因此以色列人有了这些属灵的，他们迦南地有这些祝福以后，他们就不应该再忘记神。我们今天有了这些属灵的基业，我们也不能够忘记神。好，现在我们请读十六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们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的那美地，到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一切的仇敌。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十六节又让他们不可试探耶和华。第六章的第二节，好叫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敬畏神，这个敬畏这个字在原文就是怕 fear God 就是怕神，敬畏就是怕神。因为怕神，我很多事情我不敢做了，本来我胆子很大，这样我也敢做，那样也敢做，不敢做了。所以诗篇里面有一句话就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不敢做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要敬畏神，敬畏神就是我不敢做神不喜欢的事情，我不敢随便做。那么什么叫做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呢？试探耶和华，那意思就是说，我要求神来为我做一些事情，用这个要求来试一试你到底做不做得到，你到底做不做得到。我们看见撒旦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就说，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你是什么？你把石头变成食物，这个叫试探神。神要做任何一个事情，神有他的旨意，神会按照他的旨意做。当我们有一个需要，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水喝了，有一个需要，他不是去求神，他乃是去试探神。所以一个试探神的人，他是带着怨言的，发怨言。一个试探神的人，他在神的面前不是顺服神，不是愿意忍耐，神你给我一个环境， 你现在没有给我水喝，我不能反抗你。我可以在神面前求，但是我不应该有怨言。你怎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你怎么给我这么一个环境？你怎么让我遇见这么一个人？这就是有怨言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够试探神。试探神就是你要为我做哪些事情，你要怎么样，我们不能够。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但是我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向神祷告，祷告没有错，祷告是对的，但是不要有试探的心理去祷告。你做不好，那你就不是神了，我就不要你了，这就是试探。你我要试试你到底做不做得了，你做得了你就是神，你做不了你就不是神，这个就是试探。好，这里告诉我们两个，一个要敬畏神，一个不可以试探神。现在我们读二十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这个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就是你们要教训教导你的儿女，今后你的后代要问你说，这个十条诫，这个律例，这个典章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我们以色列人要守这一个啊？那么你要告诉他，原来我们在埃及是为奴之家，是在罪恶的里头，是神用大能的手把我救出来。那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那就是说我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我是在撒旦的权势下，在黑暗的权势下，我是在罪的里头。那我的前途，我的结局，那是非常的可怕，那就是将来的结局就是硫磺火符。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神把我拯救出来，神拯救我用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我想一个基督徒的得救不是就很单纯很简单，好像那么容易，很因为我们常常都是顶撞神，我们都不要神。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第一关就告诉他宇宙中间有神，很多人就不接受，怎么样有神啊？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福音是要拯救一个人，那的确是要圣灵的工作。那么现在要向他的儿子说明他是怎么被拯救出来的，然后神就把这一个地迦南地赐给他了，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能够得到这些属灵的福气是神给我们啊，神给我们要告诉自己的儿子啊。今天有一个难处，就是在基督徒的身上好像自己追求自己聚会，我们也要我们的孩子们去聚会，我们也是这样做，但是聚完会以后好像就完了。平常我们就很少和我们的后代在一起谈论神的事情，谈的事情。所以假如我知道有的家庭是这样，每一天一个家庭要聚一次会啊，晚上回来睡觉以前一起读一次圣经，做父亲的就要讲，做母亲的要讲啊，我们是怎么样得到神的恩典啊，我们是怎么样到今天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仰望神。看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有这么一个聚会。那么有一个姊妹就是今天没有来，她就跟我讲每天晚上很稀奇，他那个儿子啊12岁就把圣经拿起来找他妈，妈我们要读圣经， 妈忘记了还不行，他要去找他，今天还没有读，我们要读，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很好的一件事情，就说孩子最小我们就带领他，把神的这个恩典要告诉他。好，最后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遵经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什么叫做义？义就是守神的律法。那么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守神的律法？今天我们的律法就在里面了，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义了，就是我们的义。所以如果我们要给义下一个定义，这个就是义的定义，那是我们听神的话，我们遵行神的话，这个叫做义。什么叫做罪？罪就是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不照着神的话去做，啊，就是，那就是没有律法了。啊，现在请我们读一书圣经，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四节，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那我们看呢，你遵守律法就叫义，你不遵守律法那就是罪，那就是罪。所以神是用律法来判断一个人有罪还是有义。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是用什么来判断我们？我们也是用神的话，因为神的律法是不能废去的，虽然我们不是在外面来守，但是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里面就有律法，因为律法写在我们里面，我们顺服律法，顺服神在我们里面说的话，那我就是义；我不顺服，那就是罪。我不顺服就是罪。好的，感谢主。我们就对吧？第六章，我们今天就读完了。我们基督徒不守安息日了，好，这是很明确的规定了，圣经里都有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守不守主日？请你原谅我说，圣经里没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守主日，拿守字，好不好？没有说这么一句话。但是圣经里就给了我们一个榜样，告诉我们在主日我们应该做什么，给了我们一个榜样。那么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七节，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白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好，那么你看啊，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吧，聚会怎么样？白饼。但是现在很多地方，很多基督徒团体都是一个月白一次饼，实际上应该是七日的第一日啊，因为那一天是神复活，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好，那么那一天要不要饼，这是第一个事情，好吧？那天我们要做的事情。那么还有一处也告诉我们那一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一节，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作，免得我来的时候献丑。所以看来七日的第一日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奉献捐钱， 回到圣徒，这里是这样说的。那么至于捐钱是捐多少，抽出来多少，圣经里在新约没有再说十分之一了，没有啊，没有说十分之一。那么有人啊就把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话拿来讲，说主耶稣说他们也要守，那请我们读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律上的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句话有的人讲，哎，要到十分之一嘛，也是要行的，但是你要知道主耶稣在这里讲法律善人和文士是守律法的，你守律法你要把律法守全嘛，对不对？你不能说只需要拿十分之一出来你就把其他的道德你不要了，公义不要了，信实不要了，怜悯不要了，这就不对了。所以主耶稣这个更重要的是你要的，对不对？那也是你要的，为什么？因为你要守律法。所以在圣经里讲，如果你要守律法你就要守全，雅各书上嘛，要全守这个律法你都得走。但是我们在新约还守不守律法，我们不守了啊，我们不守了。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加拉太书，请我们读第三章，第十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照常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看到没有？你要守律法吗？你要守全，怎么讲你就全部要守。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守律法为本的就是要被咒诅了。今天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守律法来称义，这是新约不是旧约。所以在新约来讲律法不守了，我们的律法是在里面。所以十分之一的奉献今天我们不守这一个，那我们怎么办呢？那哥林多后书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奉献。好，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你看，不要做难，也不要勉强，你自己酌定啊。嗯，你不一定是十分之一，你说我十分之二也可以啊，你说我这个月不行我就不就更少一点，这个没有，我就是自己酌定了。这是信约，保罗就是这样讲啊，不要做难，不要勉强，捐的乐意就是神所喜悦，这个要捐的乐意。好，那是就是我们今天了。那么主日呢，我们说了两方面了，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奉献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和平纪念主了。那么没有喊我们要去守主日，没有。那么还有一处圣经我们要请大家读，就是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二节，一百一十八， 诗篇118篇的22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是主耶稣复活。复活那一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在那天要怎么样？要高兴欢喜，就是主日那一天我们要高兴欢喜，没有要我们去守。
下面
就
是不
被
去聚会，
聚会呀，北饼纪念组啊，对不对？那就是聚会了。
是，就是这样子，就是北饼。
北饼纪念组。那么我现在解释一下，我们现在的主日的聚会就是一个人在上面讲，大家在底下听。实际上，按照哥林多前书14章啊，在保罗的时代没有这种聚会的，没有一个人在上面讲，大家耳朵来听。他们都是聚会，都是应用恩赐的聚会，应用恩赐。你这个人。有什么恩赐？比方说，哥林多前书啊，14章，告诉我们各种的恩赐，或者我们读一读哥林多前书14章，好不好？26节，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弟兄们，这就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至少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要在被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所示了。至于说先知讲到了，至少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趁势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话的就当备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这人求道理，叫众人得全面。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而是叫人安静。你看这里啊，个人会有诗歌，或者有教训，或者有启示，或者有方言，或者有翻出来的话，都可以啊。所以保罗那个时代的聚会就是圣灵在那里运行啊。比方说某个弟兄选一首诗歌，大家唱完了，你说要我要祷告祷告，我要做一个见证，你就做见证。你做完了，另外一个也许一个姊妹来做见证了。在当时的聚会是这一个聚会。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们有这么一个主日一定要去大家坐在那里听上面有一个人讲呢？这是从天主教来的。因为在天主教的时代他们要做弥撒。天主教的时代天主教徒都不懂圣经的，因为当时的圣经啊是用不是用这个他们能够懂得文字写的，是拉丁文写的。所以因为拉丁文写德国人就听不懂，所以德国人聚会怎么办呢？那么当时还是天主教啊，马丁路德还没有改教，所以这些天主教的那些信徒就坐在那里，就要那个神父读一篇，他也把圣经打开读一篇拉丁文。这些家人也不懂什么叫拉丁文了，读完以后他就用他的言语来解释了。比方你是德国人，他就我们底下坐的德国人，他用德国人解释，解释了我们就听了，啊，这个实际上是居间阶级，就像就业一样的。你看摩西来讲，以色列就听，听了你们就找了做。今天不是的，今天我们都是祭司啊，我们都应该去，圣灵给我们有话，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交通啊，好不好？不是只能谁来讲，今天就是牧师能够讲，传道人能够讲，别的人就是听。实际上在圣经里头，我们都应该来，好不好？感谢主吧。我想如果要讲到